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8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就是要去掉各种执着不放的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8日。学法五年多了，我第一次才感觉到自己似乎刚稍微跟上正法进程，很有必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实大法的真实不虚。明慧网是我这个独修的弟子很重要的交流平台，同修的文章总是不断地警示我，学法久了难免会有些懈怠，看到同修们的精进也鼓舞着我不能懈怠，尤其是在打坐的痛苦中，有时候经常想偷懒缩短练功时间，看到他们的精进我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更加坚持把第五套功法做到底。如今渐渐感觉第五套功法已经慢慢的较容易的完成了，遇到一些问题不得其解的时候，师父经常点化我，我看同修类似的经历会让我幡然悔悟，从中慢慢的提高了悟性，学会从法理上去思考一切问题，也认识到了无神论等这些共产邪魔思想，要彻底的清除干净那些一点一丝的残留，都会影响我们正念的对待身边的人和事，也认识到了我就是大法的一个小小例子，不断的学法证实法，大法也在不断的圆融着我。下面从我自己具体的人生经历上写写我的一些感受。大法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我从青少年开始就非常的苦恼，不知道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这些问题天天在脑袋里打转，尤其是母亲去世，更加想找到答案，为此看了很多的书，觉得都没啥意思，感觉没有一本书有足够的高度。由于思想业力的影响，刚开始看转法轮也没有那种这就是我要找的感觉。我看了转法轮后，身体上出现了神奇的变化，从此走进大法修炼。随着修炼的深入，我才慢慢感觉到这就是我要的，是我要找的答案，一生一步转法轮。不论是身体的疾病还是心里的苦恼都没有了。学大法是幸福的，使我总会沉浸在喜悦当中，而做常人时我会被情带动，而总是苦恼的，是可怜的。第一部分，除去名利心。我以前是一个很抠门的人，我姐姐常说我是铁公鸡，我很少为周围的人付出，就如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这篇经文中讲的，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学大法之后，我再慢慢一点点改变，虽然还没有做好，但至少比自己以前要好一些。以前我每年都找领导谈涨工资，学法之后我就不再谈了。后来有一年单位涨工资没有给我涨，我就坚持学法，默默地继续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后来没有太久，领导找我去办公室，说要给我涨工资。那时候我才觉得我过了一个考验，心里真正感觉到了那种难以言表的感恩和喜悦。但那只是小钱，后来我还遇到很多磨难，损失了很多钱。这些大钱失去之后，心里那个不平衡非常严重。经过痛苦的阶段，学法反思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求财的心是那么的重，所以才会去投资，做什么事都怕损失钱，怕多花钱，越是这样越损失惨重。我虽然一直在学法，看似表面是在进行着， 但是出现问题，才发现自己学法不深，就是师父在红吟实修中所说的做到是修，做不到还是个常人，有时候甚至连常人还不如呢。看到身边的常人损失了，也没有那么在意，心那么宽。我才意识到，师父转法轮中所说的那个在单位分房子时不跟别人争的人，那颗心能够修炼到这么看淡物质利益是多么不容易啊，自己是差得太多了。我也想起释迦牟尼为了修炼放弃财富和地位，领着弟子要饭打坐实修，我这点钱算个什么呢，还那么看重。每次那颗因损失钱财而难过的心出来时，我就多学法。师父的这段话每次都会在关键时刻提醒着我。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第一次看时，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在这个过程中，那颗心还是不断地反复着。有一次我没有忍住，跟合作方发火了，事后又觉得很后悔。这些东西百年之后都带不走，为什么就放不下呢？横下心来和那个想法对抗，平时坚持按时发正念，一定能做得到。后面就真能做到了。我学会养成向内找的习惯，矛盾出来了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并多替别人考虑。这个过程使我看到了很多不好的心，然后就会释怀。我知道那些磨难是让我去掉对金钱和物欲的执着。我想那些坏东西就是师父说的瓶子里的脏东西啊。有时候觉得这些脏东西太多了，什么时候才能倒干净呢？同时我也体会到，无论穷的时候看到别人富有而羡慕，还是富有时看到穷人而看不起，或者存在优越感，这都是一种心，都是对钱财的贪欲心没有去干净。而且修心的过程是反复的，但是一轮比一轮淡一点。第二部分，去除看不起别人的心。最近和女儿相处的时间里，我发现自己有看不起别人的心，有时会无意中脱口而出，生气就口出狂言，而这种一棒子的暴怒情绪正是中共的斗天斗地人定胜天的思想导致的。发现这颗心后，我发现我和丈夫的关系也是源于看不起人的心。我俩几十年了都不太好，经常在一起因为自己莫名其妙的一句话他就暴怒，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生气，还觉得很委屈，怎么解释也不通，他也不听，矛盾就一直解决不了，僵持着凑合着，导致两个人很少说话。最近和女儿的关系出现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我认识到了自己这颗心，才发现和家人的关系都是因为自己的看不起他人的心造成的。我看不起丈夫学历低，做事笨，能力差，性格孤僻，也不愿多替他考虑问题，却没有看到这几年都是他辛辛苦苦的挣钱养家。我看不起女儿学习能力差，我爱发火批评她的作业，正是因为我的名利心导致的。我想让她学习好，将来上名校，稍微做得不好了也没有看看实际情况，就用那种高标准要求孩子。可是孩子的学习条件和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学习环境的差异等等，导致了他现在的状况。女儿很聪明，也有些小毛病，青春期又很敏感， 自尊心很强，他也很努力了，可是我逼着孩子，无非是想让他以后进入名校，有出息等等。这不是求名之心吗？他做得怎么样，都是他自己的人生，我求什么呢？我总是那么逼迫他，反而女儿出现了极端反应。虽然我看似不跟他们争斗，看似自己的观点站得住脚，但是因为那颗心没有去，矛盾才会越来越激烈。认识到以后，这样的情况反复出现的时候，我就发正念去除这颗心。慢慢的和丈夫沟通时，遇到事情的时候，先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从那以后，丈夫再也不会两句不合就暴怒了，他的心态也感觉很平和，我也不会再因为莫名其妙挨骂了，和女儿的关系随着我把心放下后也改善了。反思自己，我震惊的是，修了几年了，那种看不起家人，因名利之心导致的焦虑，从而易怒，口出狂言等党文化的流毒还在影响着自己，真的要彻底清除这些东西的残留，向内找，才能让自己看到了还有那么多的执着心。周围出现的难，就是帮助自己修炼提高的。只有坚持学法修心，才能提高心性，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永远感恩师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到时候了，该清醒了。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0号。最近离我们地区较远的外省来了4个人，说是同修，说要和我们当地同修交流怎么用常人法律反迫害。因为我弟同修被警察绑架了，听当地的 A 同修说有外省同修来帮助要人，说用常人法律反迫害，让同修都动起来。我弟同修们说也只能帮助发正念，如果同修正念强，没有怕心，可以去看守所、公安局、司法部门去讲真相、要人等等。 A 同修说外省来帮助要人的同修说了用常人法律反迫害就是不讲真相，就是要人。我弟同修们说不讲真相就是要人，能把人要出来吗？能救了人吗？ A 同修说能，用人的法律反迫害，与法轮功不沾边，就能把人要出来。我弟有的同修说你说这话不在法上，只有大法能救人，不讲大法真相怎么能救了人呢？ A 同修又说都打听好了，司法各个部门的一把手，他们有的要升职，我们把常人的法律给递上去，给他们指出他们违反了哪条哪条法律，如果再不放人就告诉他们我们要打举报电话，如果一个人给他打2-3次举报电话，他们就无法升职，他们就得放人。 A 同修又说来帮助要人的外省同修以前走过弯路，在监狱做过转化工作，被他转化拖下40多人。过了几天，A 同修告诉一些同修到某同修家去交流用常人法律反迫害，那天去了30多人，有从20-30里路以外来的同修，也有从6-70里路以外来的同修，也有我们当地的同修。外省来的人又领着3个人来交流，说用常人法律反迫害，讲的内容是自己如何如何能要人，自己如何如何有本事。其中有一个人说 自己如何如何能给司法部门打电话，他给市长打电话，说他是国际追查组织，说市长被国际通缉了，把市长吓得够呛，他让市长咋办，市长就咋办。在这个人的交流当中，他有好几次提到怎么怎么给新唐人同修打电话，显示标榜自己。真正在法上实修的同修，绝不会说他跟新唐人同修打电话联系，他会保护自己的安全和新唐人同修的安全。他还告诉听交流的同修好几遍，在警察到家里骚扰时，第一句话怎么说，第二句话怎么说，第三句话怎么说。说完以后，问同修们，你们都记住了吗？有的同修说，记住了。这样做，同修们有意无意中就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让旧势力有空子可钻，因为是你自己求警察上门的，让旧势力抓住迫害把柄，这不是在毁同修，害同修吗？远处外省来的那个人曾经走过弯路，在监狱里是做转化的，是站在邪恶一边迫害大法弟子的。在交流中，他说自己如何如何能要人，自己如何如何有能力，标榜自己，显示自己。他说，有一次，他打着同修家属亲戚的名义到看守所去要人，他第一没有亲属证明，第二没有身份证证明，第三没有律师证的证明，他就可以进去会见同修。他进去之后，看见一个警察站在那里，他又把警察撵走了。他都不讲真相，他有多大的能力呀？同修们都想想吧，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又讲，有一次，警察到同修家去敲门骚扰，同修把门打开了，让警察们进屋坐下。警察问同修，你现在还练法轮功吗？同修回答说，这么好的功法能不练吗？他马上说，这个同修本身就做错了，他就没有在法上。同修们都想一想吧，难道同修堂堂正正正实法都是错的吗？他把正实法都给否定了，每个同修为什么不用大法去衡量呢？还一个个听他讲得津津乐道。这个人又说，他也在监狱里待过八年，在那里他也没断了学法，但他没有说他在监狱里迫害了那么多大法弟子，毁了那么多同修。交流完后，大多数同修都非常崇拜他们，说他们做得如何好，如何有本事。协调人在监狱时就理智不清，学人不学法的人，他们让同修大量打印常人的法律装订，30开纸共20页，每一份封面上印有很大的中共协党党徽的红色徽章，方圆百十里之内每家不落的给同修发放，让每个同修看背。有的同修说，看见协党党徽大红章心里不舒服。送材料的同修说，每张钱上都有这个徽章，你不也使用吗？他们跟同修宣扬外省来的人修得如何如何高，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有能力。有的学法点到学法的时候不学法了，学起常人的法律来了。有的同修说，我得好好看一看，再来骚扰我的时候你看我怎么对付他。有的同修说，现在我不害怕了，腰板也挺起来了。有同修给一些老年同修指出来说，你们这样做不在法上。老年同修说，我可不听你的，让我们这样做的协调同修，你看他修得多么好，他多么有能力，他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可不听你的，我们就听他的。这样做的同修们，这样做是不是人为的让每个同修无意中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呢？为什么把同修安排在迫害之中呢？我们是修炼人，修炼的人要以法为师啊，为什么不用大法去衡量呢？为什么学人不学法呀？师父用巨大成寿延续来的每一分每一秒，是让咱们学好法，修好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是不是人为的受到干扰了呢？为什么要听别人的呢？你是给别人修的吗？用大法的资源大量印刷常人的法律，与救人有关系吗？大法的资源是用于救人的， 是不是无意中你们就干扰了师父给每个同修安排的修炼道路呢？想一想，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不可怕吗？助师正法，做好三件事，是每个大法弟子的使命。下面恭录师父的讲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就是邪灵利用特务脑子搞出来的东西，就是要乱那些个他们认为不精进的，乱那些个喜欢听小道消息的，乱那些喜欢标新立异的，喜欢显示的，就是乱这些人，那些实修的他一个都乱不了。师父在再棒喝中说，所以你们修炼中一路走过来，就会时不时地跳出几个所谓有功能的人装腔作势，表面上看句句断用我的法，为其找借口，迷惑那些心中有求的人，而有的人甚至迷得很深，还有人在帮着在学员中传播其人如何本事，在学员的修炼中造成波动，干扰师父为你们安排的修炼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幸运地赶上了法船，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朴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9日。我是一个农民出身的老太太，今年79岁，过去我一直在农村种地，晚年随丈夫进了城。我没啥文化，识字不多，人老实，能吃苦，守本分。2016年9月，我72岁时走进法轮大法修炼，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有这么大的缘分，得到这么伟大的法轮佛法的救度。过去我只知道做农活带孩子，根本不懂什么信仰修炼的事，我就像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一个卑微的生命，跟人说话都是谨小慎微的。我随丈夫进城居住后，有一个退休教师叫我去学法轮功，教我练五套功法，还叫我去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由于我很多字不认识，就在家中叫丈夫教我不认识的字，有的同修也来教我认字，纠正我不正确的练功动作。几个月后，我能通读转法轮宝书了，还能阅读师父的其他讲法，我好有信心，好高兴啊！我第一次知道了人要经过修炼才能返本归真，才能回到天国世界的家。我不善言辞，我内心的那种激动形容不出来，我非常感恩师尊，感恩法轮大法，我能得度了，我能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去了，我幸运地赶上大法的法船了。修炼后，我的第一个变化就是我身体的五六种疾病，如风湿痛、关节痛、头痛、腿痛、习惯性感冒等都消失了，我感觉简直太神奇了，所以更有信心了。我刚开始学法练功时，一些熟人对我说，共产党在整法轮功，你还敢去学？你要注意啊。当时我心里没有任何不好的反应，就是觉得这个功好，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管别人说啥子，只要道德高尚，身体好就是好的。那时都2017年了，中共恶党一直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我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去做讲真相的事情， 正使法轮大法好。可是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怕讲不清楚。我听别人说，有一种服务器小方盒子，可以发射真相信息，只要背着在街上游走，就可以把很多真相资料发射到所到之处的路人手机上，让众生有机会了解真相，三退保平安。这正好弥补了我的弱点，于是我就参与了这个传真相的项目。还是因为我没文化，感觉做起来很难，但是只要能救人，我必须放下畏难的心，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可能师父看见弟子有了这颗救人的心，加持了弟子正念，我信心满满，找同修去学。有人说我根本学不会，我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我相信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向不同的人请教学习，用自己才懂的符号一点一点地画在纸上，死记硬背。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掌握了用手机开关服务器的操作。从此以后，每天在大街小巷、人口密集的地方都能看到我的身影。我背着发射器缓慢地移动，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让更多的众生快快来接收真相，保存真相，传播真相，一传十，十传百，传得越远越广，让我的救人真相发射器发挥最大的效率救人。2019年，邪恶发现了这个项目，实施迫害手段，绑架大法弟子，抢夺服务器，非法抄家等。我也因此被迫暂停了此项目，后来陆陆续续地做了一段时间，直到去年没有更新内容和维修了，我便转做其他项目，继续走在兑现史前誓约的路上。师父讲了很多修炼人要修心性的法，一再强调修心性的重要性。我说一下自己修炼大法后修心性的事儿。比如我在面对老家房屋被征用赔偿的问题时，与二儿媳发生了矛盾。一开始自己的心性观过不去，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拖了很长时间没过去。我和丈夫进城居住后，我提出把农村老房子的户头搭在二儿媳家户头上一起赔偿，因二儿子在外打工，所以想搭在二儿媳家户头上，这样我们夫妻二人可以得到30万元的房屋赔偿费。二儿媳告诉我说，没法，没有办成。事后我就拿这个事来抱怨二儿媳，二儿媳认为我在向她要30万元前就跟我争吵。我想我是修炼人，没有和她大吵，但是心里过不去，还是争辩了几句。我和二儿媳结下了怨仇，二儿媳更是不理我，不与我往来，我也不理她。8-9个月后，我过生日，那天大儿子、大儿媳都到我家来了，他们给二儿媳打电话，叫她回来吃饭，说不要记长辈的仇，而我这时自视自己是长辈，不表态。这事被一个同修知道了，马上对我说，师父说过，修炼人自找过，你赶快主动打电话，叫二儿媳回来吃饭。修炼人自找过，选自《红银三》，谁是谁非。我说，我不打电话，他要是不理我咋办？同修说，不理你也要打过去，你是修炼人。我想了一下，我这不是没有听师父的话吗？我马上给二儿媳打了电话，她答应了回我家吃饭。令我想不到的是，二儿媳回来时，给我买了一件新棉大衣，一双棉鞋。 我有点感动地说，我有那么多衣服，你又去花钱。更让我感动的是，二儿媳说，你给我打电话前，我就买好了，准备你过生日时送过来。我深感自己一个修炼人的心性还不如常人。这件事一开始就是因为我的私心、利益心造成的矛盾，后来在矛盾中又是我的争斗心、怨恨心导致矛盾持续了几个月。我没有按照法中要求的向内找。师父看我不悟，利用我过生日的机会让我在法上归正自己，结果我还是不悟，放不下爱面子的心，保护所谓的自尊心，实质是不想实修自己。师父又借同修的嘴点化我，通过这件事，我深深地感到学大法修心性真好。如果我不修大法，我那种私心、利益心不知会在家里与三个儿媳发生多少矛盾。一个生命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才能主动自觉地提高心性，找自己的不足，在法中归正自己。也许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是痛苦过后，思想升华，心性提高后，却是修炼人才能体会的殊胜，无比美妙。感恩师父让我登上法船，稳步修炼，勇猛精进。我要时刻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修炼圆满，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